在大家那本的《生命圣诗》第388首呢，记了一首很优美很有深度的一首诗，它叫做《愿更亲密与主同行》，英文叫做 All for a closer walk with God。 歌词是这样写法：愿更亲密与主同行，享受属天安详，所行的路真光照耀，到我就近羔羊，圣洁之角和平使者，恳求回转归来，我恨罪恶使你忧伤，把我与你分开，我心存有至爱偶像，盘踞你宝座上，恳求救主助我拆毁，使我独敬拜主，我愿紧靠上主而行，我心里宁静安详，所行的路真光照耀，到我就近羔羊。当我起初唱这首歌，觉得个作者很有属灵的深度，一个很热切很寻求与主同行的一个的圣者。但我再看看这首诗歌的作者的故事，带给我很多的震惊、疑惑、不解，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首诗的作者就叫 William Cowper， 他写过无数的圣诗，传颂百年，直至到今日我们仍然要唱他的圣诗。在个生命圣诗里面，除了这首之外，还有第173首的宝血活泉 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还有另外一首的是12首上主作为何等奥秘 God moves in a mysterious way。 William Cowper 是1731年至1800年的人，他又跟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作者叫 John Newton， 他跟 John Newton 不单是好老友，而且是同居一间屋，非常老友。 John Newton 就是谁呢？就是贩卖黑奴致富的一个英国人，后来他信了耶稣，他觉得这样做很差很差，他就写了一首名诗叫做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而这首诗是我们很喜欢唱的一首歌。 William Cowper 和 John Newton 是很老友，但后来 William Cowper 犯了罪，奸淫困扰他，他曾经屡次自杀，后来他抛弃了他的信仰，不再信主，远离基督教和教会，在后半生里面被运入去精神病院，结束他的生命。我们会问，他是一个真的信徒啊，就因为是一个假信徒？他是一个真的很热切追求上主的人啊，就抑或是一个虚伪者呢？在他的著作里面，其中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我没有中文译，所以我将他英文讲出来。 Sometimes a light surprises the Christian while he sings. It is the Lord who rises with healing in his wings. When comforts are declining, he grants the soul again a season of clear shining to cheer it after rain。我们每逢唱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天气冻落雨的时候，他说 A season of clear shining to cheer it after rain。 似乎 William Cowper 的后半生我们看不到，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有个 season of shining to cheer it after rain。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不信反叛，没有半点基督徒质素，没有半点基督徒痕迹的一个人。我们会问他会不会得救呢？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人叫 Peter Rice， 他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他在美国 Michigan 的 Calvin College 里面读大学，他一个很虔诚很爱主很热心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人。后来在大学毕业之后出来社会做事，他不再信，他搜集了很多的故事，都是基督徒抛弃信仰的故事，他将一个一个这些的真实故事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The Blood of the Lamb， 羔羊的血。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叫 Don Wunderhook 的人。 Don Wunderhook 是有一个11岁的女儿， 在11岁生日没多久就发现患上了血癌，要进行骨髓移植的手术。他好彩找到一个人和他骨髓是吻合的，医生就和他进行这个骨髓移植的手术。爸爸见到个女十一岁病，他每日去到教会里面为他的女儿祈祷，很虔诚的祈祷，结果手术很顺利，他继续在医院里面留医。还有几日他的女儿就要出院，很快他就要离开医院开始复原了。他很开心，个人买了个蛋糕准备和女儿庆祝，他就拿着个蛋糕去到医院，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医院写着不准入内，在个儿童病房里面。没几耐他收到消息，昨日儿童病房里面受一种很恶的细菌感染，几乎全个病房的小孩子是骨髓移植的小孩子，病突然间转危，一个骨髓移植的小孩子没了抵抗力，在一个恶毒的病菌之下，他的女儿结果死了。 Don Vanderhoof 非常的愤怒，他拿着个蛋糕回去平日去祈祷的礼拜堂，在礼拜堂前面见到有耶稣的像，他不在祈祷，他很大力地将蛋糕踢落去耶稣的像那里，然后就很生气地敲叫，我以后一生一世都不会信你，你是一个大骗子，我永远不能够原谅你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你根本就不存在的。我们会问 Don Wonderful 是不是一个信徒，直至到死的人他都没有回到主那里。 Peter Rice 是不是得救呢？其实我可以给很多很多类似的故事给大家，包括我在黄仁读书的时候带我信主的一个弟兄，一个很斯文很有学问很有深度的基督徒，后来他入了香港大学读英国文学，他就没信，他离开很远很远。我最后听到的消息，他在芝加哥里面过着一些极荒唐的生活。我会问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得救了，他是我启蒙的导师，是我尊重的一个弟兄，但是他现在不信。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派的看法叫加尔文派 Calvinist， 他们肯定我们每个人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纵然我们失信，但上帝仍然是不会失信的，所以强调我们说当你是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就一定会保守到你到底的，所以他们相信一次得救所以永远得救。无论 William Cooper 或者是 Don Wonderful 或者是带我信耶稣的位弟兄，如果他最初的时候是真心的相信，不是虚假的，他们之所以信他是因为上帝拣选他的，无论怎样都好他一定会得救。但如果他起初是一个假的相信，即是说没有试过一次得救，他怎会是有永远得救呢？所以加尔文派强调一样东西，今天你同埋我之所以能够信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上帝的信实，不是在乎你同埋我。跟着有另外一派叫做 Arminian， 他们相信每个人得救与否是完全你自己个人的决定来的。上帝的恩典在这里，你攞不攞是你自己的事，是你自己的抉择，是你自己的拣选，上帝是没有能力去阻挠你自己的抉择的。你选择不信是你的事，同神没有关系。你选择信亦都是你自己的事，同神没有关系。因为人是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去选择。通常有一个神学的理论就说呢，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是在乎你在那个时间里面是拣选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所谓 Arminian 其中一个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很可能你一生一世都是以心服侍主， 在你人生里面最危急的时候，你突然间离开上帝，那就死了，那你就落地狱了。纵然你过去三十年是以身事主，而纵然你过去过几十年是拣选跟着神，但你在临终的时候最后一刻你拣错了，那于是你就落地狱了。于是我们就会问，这个是一个什么的神学来的？这个是一个什么的道理来的？于是你在两派里面 Calvinist 的，即是加尔文派的，同埋这个 Arminian 这个派，就彼此在这里你争持。其中争持最大的一个经文就是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段圣经是成为了其中一个最大的争论性的一段圣经，或者我们再来看一看究竟这段圣经是对什么人讲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四节至第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四节和第五节。他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由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好，我们就看到这个位置。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我们一定要问的，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对什么人讲？究竟希伯来书所讲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尝了天恩滋味，又圣灵中有份，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又觉悟来世权能的人，究竟这是什么人来的？这些是基督徒就因为这些是挂名的基督徒呢？宣道会的陈宗道牧师去写个释经书呢，就说呢，这些是假信徒来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徒具基督徒的名，根本就无基督徒之实的人，所以根本他一次都未得救的，所以他们就会永远沉沦了，所以不关事的。因为这一班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未曾经历过，他们只是挂名的信徒，他只是接受了教会里面的教导，甚至可能他洗了礼，但他不是真的信主的，没有生命的。事实上或者陈宗道都讲，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挂名的，可能他洗了礼，可能他很热心做其他样东西，甚至可能做牧师都未定，但不等于他有生命的，不等于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来的。但我们的问题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讲到这一班人就是这样的信徒呢？我们再来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形容这一班人。希伯来书作者形容这班人是一些是不是一些的首先我们知道若是离弃道理，就这班人是离弃了道理，但未离弃道理之前他是一个什么人来的呢？我们看看文化结构。第四节至到第六节是成节，由四节去到第六节是一句的，全三段圣三节圣经都是一句。这一句话里面分了三部分，第一是对过这一类人的描绘，是用了一个冠词，跟住有五个分词，即是咁就落去，即是话五个系呢类人有五个特色嘅。呢类人有咩五个特色呢？有神嘅光光照，系尝过天恩嘅滋味嘅，系圣灵有份嘅，系尝过神善道嘅滋味嘅，系感受呢一个来世嘅能力嘅，即系呢一班咁嘅人。然后第二段啦，就去到第六节啦。呢啲人系有一个事实，就唔能够叫佢哋重新悔改，不能够再一次叫他重新悔改。然后第三个就是原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收入去。暂时我们不要看第六节，我们集中来看看第四节至第五节，究竟我们会问这班是什么人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描绘是描绘什么呢？第一个特色，蒙了光照。蒙了光照，原文里面呢，中文翻译呢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其实是曾经一次被光照，所以英文就是 once enlightened， 漏了一个 once 的字，是一次，曾经一次是被光照，不是就这样很普遍的蒙了光照，是曾经有一次，是过一次被蒙光照。一般解经家认为一次被光照呢，是不等于有些解经家认为一次被光照不是等于得救，光照呢就是听到的时候有些感动哇几感动又想举手又不想举手甚至行了出来，但不是真的信的，不是真的决志。但这个解释有些不是几多，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一次这个字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14次，在希伯来书出现过8次，意思就很简单，是一次 once， 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三次，好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5节被石头打过一次，即是一次而已，是 only one time， 是一次。这个字亦都可以呢，在很多时候亦都一次过的，不会重复的，即是说蒙了光照呢是一次过，不会再一次重复的。 這個字很明顯是一次過的，即是說他信耶穌的時候被聖靈感動，他就好像盲瞎了的眼被光照來，一次過的，不是一個階段的，一次過的。所以很明顯這個光照這個字，這個一次這個字是說到他信耶穌那一刻，跟著光照，在成本的新約聖經裏面這個字出現過11次，而在希伯來書裏面出現過2次。在這段聖經裏面呢，很明顯不是指頭腦的知識，不是說光照突然間我明白了，帶了微信我明白了，不是。光照這個字呢，在其他的福音其他的聖經裏面呢，很明顯是等指得救的。好像哥林提摩太前書第2章第4節，哥林多後書第4章第6節都是告訴你，保羅說我們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我們的心眼，但福音就光照了我們。那裡很明顯是講到個福音光照我們，本來我們盲眼的，神福音光照了我們。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很清楚的結論，那結論就是說什麼呢？這個是指到耶穌，指到基督徒是真正信主蒙得救。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基督給我們的福氣，我們本來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我們的眼睛。有時我都想想，一個人給我們信耶穌好奇怪，一個人信耶穌可能他未信的時候問很多很多問題，但一信的時候好像這些問題沒錯，在頭腦上仍然有問題，但突然間好像通曬一樣，就好像光照一樣。這個是上帝的福氣，因為我們是被罪惡蒙蔽了我們的心眼，以致我們看不見。基督徒第一個步驟就是被光光照，跟著是怎樣嘗過天恩的滋味。什麼叫嘗過？有些解經家說嘗過就是試一試，就是看你好不好吃試一試。今晚呢群姐呢就整了很多好東西吃，他說呢今晚跟弟兄姊妹團年整了好，剛才我入去廚房看看，哇好正的，所以大家不妨留在這裡吃團年飯。群姐你可以試一試嘗一嘗，但是呢對不起，這個字不是這麼解法。試一試不是嘗一嘗，不是試一試，這個字在整個新約聖經出現過15次，這15次講這個嘗字都不是講舐下試下，不是，而是講經歷過。好像馬太福音第16章28節嘗過死味，同樣這個字來的，嘗過死味不是試一試死下，即是等我試一試，等我呢試下走去12樓跳下來試一試看看死不死，不是這樣，你跳下去就真的死的了。經歷的，這個嘗的字是經歷，經歷死亡，不是，這個不是只試一試，是經歷過上帝的恩典，不是喜歡就拜下，不喜歡就走，喜歡就經歷下，不喜歡就不經歷，不是啊，嘗過即是經歷過，經歷過什麼？天恩的滋味。什麼叫天恩？原來這個字恩典 Doria 這個字呢，在新約聖經出現過10次，10次都是講到什麼？都是講到跟恩典有關係的，就好像約翰福音第4章第10節，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喝活水是什麼，這個就是活水，活水就是上帝的恩典，就 Doria 這個字就是恩典。就好像使徒行傳第18章20節聖靈的恩賜，哥林多後書第9章15節是無法形容的恩典，就是這個救恩。所以這個天恩是指到什麼？這個天恩就是你蒙神光照的時候，你就經歷過上帝拯救你的恩典。很明顯說到基督徒，而不是說到掛名的基督徒，有掛名的基督徒不會經歷過上帝的恩典。跟著經歷了上帝的恩典之後怎樣？希伯來書的作者說於聖靈有份。什麼叫有份？有份的意思就是有份，即是应该不是有份，有份就是说喂有我份，一阵吃饭有我份，一阵打波有我份，一阵什么叫有份？ Partakers， 嘗過有份，聖靈的工作，聖靈的恩典是有你份的。聖靈是什麼？是叫人畏罪畏義畏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當一個人畏罪畏義畏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基督徒。我們就是跟聖靈有份，是被聖靈工作的一個這樣的信徒，以致我們能夠第四嘗過神善道之味。嘗過這個字一樣是經歷過，經歷過原來神的話語是這麼奇妙，這件事真的很奇妙，很奇妙。當一個人來到教會，當一個人被聖靈光照的時候，他突然覺得哇，聖經這麼多寶藏。我好多時候我帶查經，有啲呢 他在中学读书呢，他读这个在我们的时代还有圣经这一科，很多圣经纷纷都拿 A 的，样样都拿 A 的，很厉害的。然后再来查经，因为我那时候读书读过啦，熟晒，他再来看一看，咦，完全跟我那时候读完全不同，为什么完全看不到原来圣经里面这么多精彩东西在里面，这么多好东西，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当一个人他被上帝的圣灵光照的时候，他不单止尝过神话语的善道之味，更加是觉悟来世权能的人。来世这个是一个专有的名词的，在新约圣经里面，犹太人就将历史分为是两个世界，一个叫今世，一个叫来世。今世是邪恶的世代，来世是指圣灵的时代。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已经启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大旧的时代亦未曾完全的完结，所以我们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今日这个世代仍然存留，但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的 already， 即是新的时代 already 来到了，但是旧的时代未曾完全过去 not yet。在这个这样的时代，我们一样可以经历到上帝自己的恩典，经历到这个神的权能权柄，我们经历到在我们的挣扎里面怎样可以看到上帝是怜恤我们，经历到 the power of God。 但由这五个描述看来，我们很明显看到一件事，很明显这个不是讲挂羊头卖狗肉的人，这个是彻头彻底的一些信徒。为什么我们这样讲法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这段圣经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他警告什么？他警告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是没有需要，不需要警告他们的，根本他都不是信耶稣，什么警告他们？他需要警告是警告的有生命的人需要警告，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才需要警告，不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不需要警告，是不是？不需要警告说 你小心跌了走了，不是。所以我们很明显一件事，这段圣经就是告诉你，是对着那些信主的人说，而且是一个很严厉很严厉的警告。我们看看这个是一个什么警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六节至第八节，好不好？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你，若是离弃道理，若是离弃道理。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出一个假设，一个假设呢，提出一个假设，若即是说如果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这班信耶稣的人，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尝过主恩之味，如果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结果？若是一个什么情况？若是离弃道理。什么叫离弃道理呢？离弃道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希腊文这个字叫 parapeto， parapeto 这字是由两个字组成，一个叫 para，这个 para 我想我们知道，英文很多叫 parallel，就是由这个字来 para， 即是 paramedic， 即是它不是真的 medic， 是 paramedic， para 什么 para 什么，在你旁边的，在旁边走的 alongside beside， 即是 para 即是在你旁边的 para pital pital 是跌低，即是你跌低不是跌在这里，跌在旁边。其实这个字通常形容到一个跑步的人，我们知道跑步当然有你条道路，有你条，比如大家想想，我们跑100公尺，我们跑400公尺，400公尺接力，跑一跌跌了在那里，一跌不单止跌在你自己，你跌在你自己那条跑道那里，你继续起身都还可以跑，需要你跌在隔离，跌在隔离的时候就很明显就什么放出场。奥运会就来了，我就想起很多年前的奥运会，美国有一个长跑叫 Mary Decker， 个个人都说想着他在5000公尺赛跑呢是一定会攞冠军啦。点不知呢，佢一出场呢就有几个喺度围住佢，即係呢有个南非嗰、那个即係唔着鞋嗰个跑嗰、那个。咁结果呢佢跌一跌，咁跌咗都可以去起返身啦。但係呢个电视机就睇到佢跌呢，就跌咗出去嗰个跑道外面嗰度。 咁结果佢被取消资格，呢个就叫 parapeto。parapeto 咩意思啊？你离开咗嗰个应该有嘅正路，离开咗个道理，离开就好似一个嘅奥运会嘅人，佢本来跑呢条道，佢跑咗隔篱，行错咗啦，啊！所以英文叫 go astray 啦，吓离开咗真正嘅道理啦，唔系一时之失。呢、這个字唔系讲到一时之失，唔系一时嘅软弱，唔系话哎呀死我讲错大话，哎呀我一时呢、這个唔系讲到一时之失，唔系一时咧系软弱跌倒，唔系呢个字啊，离开系咩意思？系直头走咗一条歪路。希伯来书用呢个字就相当于第三章十二节话把永生神离弃，又好似第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话故意犯罪践踏神嘅儿子。是故意背弃基督，离弃正道，完全背弃基督教，而不是只是犯罪软弱跌倒那么简单。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字不是讲到说啊我听完这段圣经死了，我回家的时候呢啊过马路红灯就过马路啊一想起这段圣经死了不能懊悔，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不是讲到这些一时软弱，圣经讲到这个的是直头公开的是背叛上帝背叛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有什么后果呢？十六节告诉你，不可能再使他重新懊悔。不可能这个字在原文呢在第四节出现的。不可能是第四节出现。中文因为翻译的缘故呢，所以你要搞到 在这里。第四节一开头这个字呢就不可能。It is impossible for those, 什么什么。在第四节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强调。不可能这个字是强调的，作者特别要提出一样，在这样的情形是没有可能，在这样的境况里面没有可能叫他重新懊悔。悔改是信仰根基的第一步，也都是新生命开始的第一步，是信主那一悔改认罪接受信仰是很重要的一步。但他离弃真道，离弃基督，背叛他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可能叫他重新懊悔。点解作者咁样讲法？第六节就解释，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嘅羞辱佢。作者喺度话俾你听，用咗一幅图画。呢幅图画就系呢一班人，当佢离弃咗上帝嘅时候，就好似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嗰啲犹太人大声话：钉佢喺十字架，钉佢喺十字架，钉佢喺十字架。耶稣入去呢一个嘅圣殿嘅时候，呢一班人攞住棕树、棕树枝。去欢迎佢，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佢哋即刻转态话：钉佢喺十字架，钉佢喺十字架，明明嘅羞辱佢。我哋读到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哋觉得奇怪，系咪话我哋一背叛咗上帝，就冇机会再重新悔改？系咪话我哋咧系一背叛咗上帝喺咁嘅情形嘅时候，就唔会再宽恕咧？就算我哋翻转头，上帝都唔会赦免我哋咧。如果唔系，点解会讲得咁严重咧？嗱，我哋再嚟睇睇第十章二十六节啦。佢更加咁讲，希伯来书嘅作者，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哇！一次失足，足以永远沉沦，系咪太过严厉啊？系咪呢段圣经话俾你听，唔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是不是这段圣经话俾你听，你唔稳阵啊，你分分钟可以冧荡啊，你而家信耶稣啊，你唔好咁快脆揽住，你将来上天堂，我买咗天堂入场券，未必，是不是呢？恐怕我哋解读呢段圣经嘅时候，唔好误解作者嘅意思。作者嘅意思点样可以能够明白呢？希伯来书嘅作者一早知道我哋呢，好可能唔系好明白，可能我哋曲解，所以佢特登喺第七节至到第八节用一个例子，用一个 example， 用一个嘅例子去讲得清清楚楚，免得我哋咧系误解。我哋睇睇第七节至第八节系一个咩例子。佢话就如一块田地，吃个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首先，我哋要明白。这个是一个例子，用个例子来解释第六节。第六节就是告诉你， 当一个人离弃了真道的时候，他会怎样？于是他就用一个耕田的例子，一个耕田的人去解释究竟是什么。我自己本身在新界长大，我家是耕田的，开农场。耕田的人最重要是什么呢？就要看天。清明时就屋宇下，立下不下就各起泥棚。我们那时候有些歌仔唱到不上下，你不落雨就没有了。今天在中国最惨的农民一过来的时候，什么收成都没有，望天打卦。如果有雨水供应的时候，我们可以淋水就长出蔬菜。就如一块田地吃个屡次下来的雨水，就可以能够长出蔬菜。要淋水的，要做其他东西。但是若长荆棘和蒺藜，如果一个块田地是有很多这些杂草，有很多的荆棘，有很多的蒺藜，就算你猛淋水，那些蔬菜永远长不大。为什么？因为那些荆棘蒺藜是生得快，抢晒那些养分，那些的白菜啊、菜心啊、那些芥蓝啊，就永远是生长不到。我记得我以前在三藩市的时候，自己种菜，一种菜的时候，那牌如果我没理他呢，不理他们，那些杂草繁生呢，条条的白菜呢，恩到呢，即一两寸到的人，没用的。就算你落好多雨，就算你淋好多水，一日有个田地有好多荆棘蒺藜呢，都是必被废弃。废弃的字就冇用 ,worthless。那块田地冇用，你怎样做？即是那块田地如果有那么多荆棘蒺藜，你猛种你冇用，哎，我攞多啲菜，我攞多啲，冇用。如果你想块田地有用，只有一个方法，一把火烧咗佢。当时新界嗰啲人呢，我哋种菜人呢，就烧晒嗰啲嘅杂草，冚烂烧晒，烧咗嗰啲杂草嘅时候呢，嗰啲杂草呢就可以变成肥，就可以呢灌可以呢等嗰块田地呢係更多更多嘅好好嘅嘢喺里面。所以点解呢，有时我唔明呢，即係当时喺美国时候见到，哇，有时啲山火啊，咁有人同我讲啲山火係上帝俾嘅。我点解山火上帝俾呀？佢唔係呀。因为好多啲树走出嚟嘅时候，啲树又抢过路抢嘅时候呢，嗰啲树又慢一火烧咗嘅时候呢，变咗嗰啲肥田料喺个山里嘅时候，长出啲更靓嘅树出嚟。嗰啲人我諗下点解嗰啲人唔去救火呢，等嗰啲山火喺度蔓延呢。有咁嘅道理。唯一嘅方法係咩？烧咗佢。烧咗佢嘅时候，你就可以能够改变呢个形势嘅时候呢，你就可以能够长出美好嘅果树啊、蔬菜。究竟这个例子讲什么？我们再详细来看一看第六节和第八节。第六节和第八节原来有很多平衡的句子在里面。第六节开始说若是离弃真道，第八节说若是长出荆棘和蒺藜，两个是平衡的，是告诉你们，如果我们是一个的离弃真道的情况，就好像个例子里面，如果我块田地是有荆棘和蒺藜的情况，两种的情况是平衡的。那有什么结果呢？第六节结果就不能重新懊悔。那我们看第八节的结果是什么呢？若是长出荆棘和蒺藜，就必废弃，没用 worthless， 被咒助。你看不看到那个平衡里面，如果我们是离弃了真道，不是在上帝的真道行的时候，结果就是不能够重新懊悔，你不能够回到跟神有个关系。懊悔就是回到跟神有个关系，走回条正路。同样就好像个例子说，如果个块田是有荆棘和蒺藜的时候，那块田你没用，必被废弃，没用被咒助。然后跟着他就说，就算用回个例子说，就算有雨水降下甘霖，就好像第七节，就算吃个屡次下来的雨水，就算有很多的福气淋到你，就算有很多的雨水淋到你，都是没用的。 因为点解冇用？因为佢长咗荆棘疾嚟，就好似第六节话，就算耶稣都为我哋死嘅，就算耶稣嘅救恩仍然喺我哋咧，但仍然冇用啊！因为点解？因为你唔能够重新懊悔，因为你离开咗个正道。然后跟住咧，我哋睇啦，但系啊，睇翻个例子，但系啊，如果你想有用咧，就将火烧咗佢，被火焚烧。咁样变成另外一个局势嘅时候，被火焚烧，你就可以有用啦。同样，如果我哋喺一个嘅离开咗真道嘅境况之下，我哋就好似重钉耶稣喺十字架，命命嘅羞辱佢，你永远唔能够翻转头，唔能够翻转头，就因为喺一个咁样嘅境况里面能够翻转头。嗱，呢段圣经讲乜嘢？首先，我哋睇睇一句嘅。结局就是焚烧，这个结局不是指到主再来的时候审判的结局。这段圣经不是讲主再来最后的审判，那结局不是讲最后审判，这个结局是讲到个例子。如果你想快钱有用的时候，那结局即最好的结局就是烧了它，是讲个结，是那个，是那个，那个例子，不是讲那个将来的审判。所以你将这句说话呢，结局就是焚烧，你死了，将来你这样，将来一定焚烧。不是，他不是讲这一样东西，他是讲个例子，不是讲将来的审判。讲得清楚一点，这段圣经是讲什么？这段圣经不是讲将来的审判，这段圣经不是讲将来究竟这些人得救就不得救，没有讲这样东西。这段圣经只是告诉你一样东西，一样好重要、好重要的一样嘢，佢话俾我哋听：如果你同埋我离弃咗真道，我哋系同神隔绝，就好似嗰班犹太人喺度大声嘅话，钉耶稣嘅十字架，钉耶稣嘅十字架，我哋冇办法去懊悔。William Barclay 喺佢个解经书里边讲话，希伯来书写成嘅时间系教会遇到空前嘅逼迫。一批一批的信徒被带到去狮子口，被钉十字架，受苦受死。在这个时候，很容易为了去保存他的生命，公开的否认耶稣。就好像那些犹太人大声的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命命的羞辱他。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警告，你们这样做，有一个极严厉的后果，你会跟基督隔绝了。你咁样系明明嘅羞辱佢，就好似嗰啲犹太人话钉耶稣喺十字架，钉耶稣喺十字架。作者就讲到呢度，直接冇讲到究竟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嘅问题，亦都唔系佢，亦都唔系喺度讲到话咧，将来个审判系点样。作者只系话俾你听，你一背叛咗上帝嘅时候，你背叛咗基督嘅时候，系冇可能重新懊悔。在这样的境况里面，没可能重新懊悔，就好像那个田地在荆棘疾泥，没可能叫它耕田一样。我想回我们今天我们未必好像有早期教会那个逼迫，但危险度度都有，充满了各样的引诱试探，叫我们离开神，叫你不小心，要留心。事实上彼得是一个好的例子，是不是？彼得是明明的羞辱他，说我不是跟耶稣，他不是一时一样，他公开的明明的羞辱，说我不是跟他，我不认他，三次不认主。但他有没有沉沦？路加福音提到，当耶鸡鸣第三次的时候，耶稣回转身来望住彼得，彼得见到耶稣就想回起耶稣所讲的说话，在鸡鸣之前你三次不认我。圣经怎么记载？彼得就出去痛哭，出去痛哭，去流泪，去回来。不是说一个人去衰了之后钉死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会承担很大很大的后果。在彼得以后一生里面，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那次的跌倒，好像一个人伤了之后永远有疤痕一样。或者临结束的时候，我都想讲讲这个问题。 咁究竟系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吓、啊，即系我似乎都冇讲，我讲出个结论就话呢段圣经唔系讲呢个问题嘅吓、啊，所以就你唔可以从呢段圣经话系就话唔系，因为呢段圣经唔系讲呢个问题。或者我想用少少时间嚟讲，圣经从冇用到呢个字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八个字，圣经冇用呢个字。我谂下有原因，但系圣经冇讲呢个字唔等于冇呢个意思。圣经是用另外一些更有趣的字去讲，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圣经怎么说，上帝所开始的善功他必定会完成到底。善功这个字就是讲救恩，是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的时候他一定会完成到底的。圣经不是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可能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被人一个错过，就说我买了天堂入场券了，我入了去之后乜都搞定了，我现在怎么做都得，不是啊。圣经乃是话俾你听，神开始嘅善功，佢一定会完成到底。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圣经又点话？我哋虽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佢唔会丢弃我哋，永远背叛佢嘅约。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话俾你听，耶稣系认识佢嘅约，冇一个人可以同佢手里边将佢攞走呢约。耶稣讲好多啲说话系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安全感。个安全感唔系基于我哋咧系攞咗个入场券，个安全感系基于上帝个恩典，系基于上帝个信实。所以圣经冇好清楚讲，有时我自己都会问下，点解圣经点解你唔讲得清楚？你话俾佢听，你一信咗耶稣之后，你点衰法咧？上帝都会收留你啦，上帝都会俾你天堂。点解佢唔讲得咁清楚咧？吓、啊？你讲得清楚，又或者咧，你话你衰咗，你又唔得噶啦，咁点解佢唔讲得清楚咧？开头我就会问上帝啊，即系我记得我信耶稣冇几耐嘅时候，问喂，点解你好多嘢？即系你睇圣经好多嘢讲唔清楚嘅吓，因为细蚊仔一出世，佢死咗嘅时候，佢上唔上天堂，佢又冇讲清楚嘅。嗰啲从未曾听过福音嘅人啊，就死咗，咁上唔上得天堂咧？佢又冇讲清楚。咁我信咗之后，衰咗之后，上唔上得天堂咧？佢又冇讲清楚。圣经好多嘢都唔清唔楚的。咁於是我就問上帝，上帝點解你唔講清楚啦？即係你發聖經裏面有好多嘢呢就係模模糊清楚，但係呢我越嚟越覺得呢呢啲先係最精彩嘅地方。聖經最精彩嘅地方呢就有啲嘢你唔應該知呢就會講得唔清唔楚。嗱你諗清楚，你諗一諗就知啦。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如果聖經話俾我哋聽，清清楚楚話俾我哋聽，細蚊仔未曾仲有独立思想嘅，佢就离开咗呢个世间，佢会唔会上天堂啊？咁如果话会啊，上帝仁慈嘅会上天堂。咁跟住有第二个问题啦。咁呢次咧，你话咩叫细蚊仔啊？几多岁先系细蚊仔啊？咁于是咧，嗱，如果你讲清楚就变成一样唔清楚。于是上帝话哦，十二岁咧就系细蚊仔。嗱，咁你有问题啦。如果有啲痴线嘅爸爸妈妈啦，趁住个细蚊仔未曾十二岁之前，就抌咗佢落街，杀死咗佢，因为 make sure 一定上到天堂嘛，系嘛？未到十二岁嘅时候，咁你话几牙烟啊？好牙烟、啊，所以上帝冇讲得清楚咧，你又唔敢做啦？你话系咪难得唔清楚咧？好有智慧嘅，有啲嘢有啲圣经唔讲清楚啦，又讲另外一个例子啦，嗰啲未曾听过福音嘅人啊，未曾听过福音嘅人咧。佢死咗上唔上到天堂啦？如果话上到吓、啊，即系或者哦，咁你有啲黐线嘅人咧，就佢唔系传福音啊吓，佢、啊、走到去烧放火烧死晒嗰啲嘅土人，整晒嗰啲，佢未曾听到福音就已经离开世界，就 make sure 佢上天堂，因为爱佢哋。咁呢啲系完全冇理由嘅事，系咪？点解上帝冇清楚去讲明啊？点解唔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佢话神开始嘅善功，好明显一样嘢。好清楚，系话俾我哋听，话俾我哋听一样嘢。我哋信耶稣唔系好似入咗，唔系买咗入天堂嘅入场券，叫我哋可以能够吓、啊、搞掂啦，可以点做得啦？唔系啊，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要好严厉、好严厉嘅警告我哋嘅。但另外一方面，佢又话俾你听，神嘅恩典会保守你。呢个系上帝嘅恩典。这个是最宝贵，再想清楚一下的时候，上帝不讲清楚的是有他原因，难得不清楚是为了你和我，神的恩典是足够。看完这段圣经之后，我们自然会问， 今天我们怎么做？每天在上帝面前真的要警醒，好像彼得说，撒旦好像咆哮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噬的人。今天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离弃了上帝。我不是说一时的软弱，我是说公然背叛他。求主帮助我们。